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7月10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近来再爆食品安全丑闻，运输罐车卸完化工油直接装运食用油，乱象的背后揭示了哪些社会问题？华尔街日报揭秘将英伟达芯片偷偷带入中国的地下网络，黑市反映了中国的希望还是绝望？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进入今天的讨论之前，我们先来关注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今天峰会进入第二天，那么接下来的议程有哪些看点，能取得什么样的突破？我们请正在华盛顿会议中心报道此次峰会的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带来最新的消息。许宁。
平常你好。美国总统拜登今天将正式举行欢迎仪式，欢迎出席这次北约峰会的3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除了北约32国的领导人之外，所谓的印太4国，也就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领导人也会在今天加入这次峰会。这4个印太国家中呢，除了澳大利亚是派国防部长出席峰会以外，其他3个国家都是派他们的元首出席这次峰会的。今天的峰会将继续讨论北约盟国将如何持续在俄乌战争中对乌克兰提供援助。美国总统拜登将在北约的政治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将在今天下午举行记者会。在昨天呢，北约国家的领导人在华盛顿庆祝了北约成立75周年。美国总统拜登在这次的庆祝仪式上宣布，北约盟国将向乌克兰再次提供几十套防御系统，其中包括来自美国、德国和罗马尼亚提供的3套爱国者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今年3月的时候曾经向北约盟国要求说，乌克兰至少需要7套爱国者系统或者其他的高端防空系统来应对俄罗斯的空袭。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他再次的高声呼吁，他说北约成员国必须对乌克兰持续的支持。他说在俄罗斯发动的战争面前，任何选择都要付出成本。他在讲话中再次点名中国，说如果允许俄罗斯获胜，这会给中国壮胆。我们来听听斯托尔滕贝格昨天怎么说。
And remember, the biggest cost and the greatest risk will be if Russia wins in Ukraine. We cannot let that happen.Not only would it embolden President Putin, it would also embolden other authoritarian leaders in Iran, in North Korea, and China. They all support Russia's brutal war. They all want NATO to fail. So the outcome of this war will shape global security.For decades to come.
斯托尔滕贝格他长期的是指责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对俄罗斯提供军民两用物品还有技术产品的这样的支持。在星期二的这个北约周年庆祝典礼上呢，斯托尔滕贝格获得了美国总统拜登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以北约秘书长的身份参加北约峰会。今年10月北约秘书长的职位将由荷兰总理吕特来接任。值得一提的是，在昨天的这个庆祝活动的举行地点是在华盛顿的安德鲁梅隆礼堂举行，这里也是北约在1945年成立的所在地点。以上就是记者为您找到的信息，文章。
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从北约峰会现场发来的报道。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今天要讨论的两个话题。中国媒体新京报7月2日发表调查报道， 称一些负责运输的罐车在运送煤制油等化工液体后不加清洗，直接装上大豆油、糖浆等食用液体继续运输。有罐车司机向新京报记者透露，食品类液体和化工液体运输混用且不清洗，这已是罐车运输行业里公开的秘密。那么什么导致了这种乱象的发生？中国食品安全丑闻为何屡报不止？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时政评论者恒河先生以及中国时政评论者王海南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恒河先生哈，这其实并不是中国第一次爆出罐车混装的丑闻了。早在2005年，南国早报就曾经披露过罐车既运化工品也运食品这样的现象。那么在2011年、2015年，湖南电视台的不同的节目也都提出过类似的质疑。那么这种乱象为什么会持续近20年依然存在？您的看法？
我想这是三个层面的事情。第一个层面呢，实际上是，自己自我约束。这点呢，其实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日本。日本呢，就是民众自己这个按照自己的良心来做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就在没有人看管的情况下，他也能遵守这个规则，公共规则。这是最高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呢，中国几乎是没有的。因为中共实际上是系统的把这个人的良知啊和这个宗教信仰给摧毁了，因为这个他没有了宗教信仰以后很容易的落到这个程度上去。第二个呢是在这个官方推广的价值观方面，官方推广的价值观呢，其实过去很多年哈已经是一直是以这个就是一切向前看，不顾只要你能挣到钱，你就可以是一个社会的成功者，也是官方鼓励的对象。第三点呢是一个法治的问题。因为媒体报道哈，虽然说有一定的监督作用，但是媒体报道它并不直接监督这个就是应该遵守规则的人啊，或包括企业在内。媒体报道只是说把这个事情揭出来，它最终是要通过法律和一些这个监管机构来实现的。但是中国没有这个东西。中国第一个它视频，这是最低层次的了，就是说你不能自我约束的话，那就用法律来约束你。这个最低层次这一点在中国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没有法律规定，没有法律规定应该怎么做。而且我看了一下他那个就是食品油的那个运输的那个规范哈，那个规范实际上它不是一个法律，而且这规范里面呢，因为它是个规范，而且是行业，很像是行业规范，所以呢它没有外来的执法这个机构，也没有行业的执法机构，他这里没有说明谁负责。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单就这个食品油混装这件事情啊，20年了没有任何改进，而且我觉得哈是越来越恶化，就是他到了这个就是到了这一步的时候哈，大家都不受惩罚的时候，那就会越来越糟糕。所以现在情况比20年前19年前曝光的第一次曝光的时候要严重的多。
恒河先生刚才提到了三大原因啊，我们稍后会一一的对这三大原因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那么首先我们就从这个监管缺位的这个问题来谈起，我想听听王海南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刚才恒河先生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在中国目前在食用油运输方面没有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只有一部推荐性的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那么它的约束力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您觉得这是否是导致罐车混装现象的一大原因？我之所以这样问啊，也是因为虽然中国没有强制性的食用油运输法，但是中国有其他的法律，中国有食品安全法啊，是有强制力的，有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这些法律法规都有明确的条款来规定食品的运输条件，所以可以说是有法可依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没能阻止乱象的发生，甚至让这种罐车混装成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呢？王博士，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监管问题啊，它也是工作性质决定的。实际上在人治社会，什么法律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法律只为领导为权贵服务，所以关键还是领导的看法才是唯一管用的东西。而监管虽然工作啊，这个工作肯定是存在，那么有很多的部门还有人，还有许多的工作人员在那里，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表演欺骗而设立的，也就是所谓的立牌坊，他不会真正的去监管。所以如果没有独立司法的正义，没有新闻自由，没有言论自由的监督，没有人民群众的这种真正的选票监督，是不可能进行任何有实质意义的监管。这就是说我们人民群众还包括下级官员不可能去监督上级监督领导，就算是有什么监督，比如说这个活摘器官这样的犯罪行为，那么他们会用武警来监督整个犯罪过程，不让老百姓知道，不让全世界知道。所以这些什么规范也好，食品安全法也好，它都是为领导服务的，为权力犯罪服务的，这个东西是不可能啊！如果这个权力不关起来的话，是不可能改变的。谢谢。
嗯，说到为领导服务啊，正好我们有一位叫做修蛙吃的啊 X 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因为官老爷吃不到这些油。那这位网友看似打趣的说法，其实点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新京报的这篇报道呢，像是只写了一半啊，因为它后面没有说明那些拉上了食用油的这些油罐车最终是把这些油送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两天呢，就各大的下游品牌就出来发表声明啊，说这些油没有到我们这里来啊，我们大品牌不用散装油，或者说我们只用自己公司的油罐车来拉油等等。那我们姑且不论这些说明的真假，因为需要进一步的事实的核查，但它至少揭示了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中国，如果你有钱，你就可以买大品牌的油，那么质量相对有把关；那么没钱的人，你就只能去买混了煤制油的食用油。这是不是一种就是中国特色的这种阶级社会的体现呢？恒河先生，您的看法？
对，毫无疑问的哈，中国的特供系统呢，确实是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几乎我们没有在其他地方，可能全苏联也有，现在俄罗斯肯定也没有了，你不可能想象哈，就是说，你像这个美国前总统和现总统，这个川普和拜登，他都可以到一个快餐店随便去点一个东西吃，而且买一大堆给周围的人吃。那就说明他平常吃的东西和老百姓吃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完全是一样，他没有特供。在中国呢，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就特供，它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从延安时期就开始了。其实从江西这个所谓苏区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特供系统，所以这个特供系统呢，使得就是他这个有权力的人哈，他吃的东西和老百姓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老百姓吃的东西里面会有一些有问题的东西，这个他永远不会知道。那么中国的呢，是自上而下的，只要是最上面的领导不知道，那么底下的人就不会去管。他现在你看大家都管起来了哈，是大家都热闹起来了，是因为这件事情被中央重视了，就被最高层重视了。如果没有最高层的重视的话，他该管的人绝对不会管，而且这个涉及的面太广哈，几乎是每个环节都涉及到了，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可能，在平常在日常当中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因为他的每个环节都出了问题。如果说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的话，他所有的环节都是好的，只要出一个问题，你就解决这个问题就行了。这个不行。这个实际上是从供油的企业检查到运输到用油的企业，它都有这个问题。所以说中国的这个特供系统肯定是造成中国食品不安全的重要的原因之一，不一定是主要的，但是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事情。但是呢，问题在这里哈，不见得享受特供的，因为特供只有最高层才有专门的特供，到了底下以后呢，他也有特供系统，但这个特供系统呢没有这么特别，所以他也会吃到一些不好的食品。你比如说这次他们运输为什么到沿海一带去，就是取油的时候，去沿海一带呢，是因为那里有很多进口油料的加工厂。所以说即使是进口的，有人说我吃进口的，进口的也不安全，因为进口的也是散装油，它在 加工运输过程当中也带进了中国的一些特色的东西，所以不是说所有阶层的特工都有这个条件的。
嗯，所以就是说中国的这个阶层社会可能还很特殊啊，它不是说分为比如高收入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低收入阶层，而是说享受特供的最顶尖的那些人是一个阶层，其他人是所有的一个另外一个阶层哈。那我想继续来请教恒河先生，刚才您说到现在中央重视了，中央在重视什么？在新京报的报道当中有一个涉事方啊，受到了很高的关注，就是钟楚良。那么报道揭露说，钟楚良在装油之前根本没有人去检查罐体是否干净。文章同时也曝光了像惠福粮油啊这样的私企也存在同样的行为，但很多人认为同等行为之下国企应该罪加一等。恒河先生，您是否认同这样的看法呢？
这我倒不认同，因为法律说起来的话，法律应该是一视同仁的，不能因为你是国企就优待你，当然也不能因为你是国企就加重惩罚你。当然在中国呢，这个事情很难避免，因为国企享有特权，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法治社会，所以法治社会的标准运用到中国去的话，是不能够直接运用的。那么既然国企有很多特权的话，那么它就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说，一般的来说，这个说法不太合理，但是在中国这个特定的情况下，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国企应该受更重的惩罚，不是因为本来中国的法治就不平等。
嗯，是，钟楚良在7月6号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回应啊，称要举一反三，引以为戒，开展全系统专项大排查。那么声明提到要严惩运输单位、承运车辆、直属企业及员工，但是很多民众就质疑说，难道责任都在基层吗？为什么没有钟楚良和监管部门的领导出来担责？王海南博士，您是否也有这样的质疑呢？
应该是的，就是说在中国这样的独裁社会啊，它的本质就是要责权利分开，就是对权贵，因为它是为领导为权贵服务的嘛，所以权贵呢主要是享受利益，一般不需要承担责任，所以他们也会想方设法的推脱责任，如果万一出事的话，他们就去寻找退罪羊，比如说啊，像去找那些临时工来替代啊，或者像这一次的话主要推给那些司机黑了良心啊等等等等。所以什么引以为戒、专项大排查巴拉巴拉，主要就是表演用的，所以通过司法也会制造大量的冤假错案，这就是这种权力不受约束的这种反文明社会的一个本质普遍的现象，不可能让习近平他们去负责了，谁敢让他们毛泽东呢、习近平去负责，这不可能的。所以一般的想往下面找，就找那些没有背景的人来负责，把责任推给他们，或者就是隐瞒了或其他的方法。总而言之，这是一个独裁的不正常的丛林社会。
嗯，那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就是北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因为《新京报》是7月2日发表的这篇报道，那中国官媒在沉默了6天之后才发声，但是措辞又非常的严厉啊，说钟楚良形同投毒。恒河先生，您觉得这反映出中国官方怎样的心理活动呢？
这件事情呢，我不觉得是官方最高层指示由新京报去调查的。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调查记者啊，这个行业基本上被彻底摧毁了，就过去10年当中，这个不止10年了，其实有20年时间，就最早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这个媒体改革的时候，就是官媒都办了一些辅助的媒体，那这些媒体呢有很多调查，就系统的调查，后来调查记者这个行业呢就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因为它基本上揭露的是官方的一些问题，所以官方越来越不喜欢他。所以这次呢，新京报之所以能有调查记者去调查，而且呢居然发表出来以后没有被封杀，这本身就有问题，就是说确实有人可能在这里利用这件事情做文章。但是呢，对我来看的话啊，就是政治本身你不管怎么内斗或者怎么斗的话，能够把危害人民基本生活和生命安全的这种丑闻揭示出来，总是对的，总是好的，所以我并不在乎你后面有什么内部的争斗。但是呢，出来以后呢，很可能各大媒体没有接到通知，他们并不知道，就是这不是预先通知好就安排要炒作这件事情的，只是说有人通过这个去，可能他有个什么目的哈。所以官方作为常规反应的话，他至少因为封杀是网络上的封杀哈， 他就不会去转载，他不会去帮助推动。几天以后呢，我想在高层可能达成了一个共识，这件事情呢要去查一查，至少要大规模的说一说，不然的话呢就显得这个事情好像中共默认这种事情的存在，所以呢他就决定反应。这几天的时间实际上是看上面的反应，上面反应以后呢发现这是可以批的，于是呢各大媒体都跳出来了啊，包括这个主要的核社媒体。形同投毒，对，这是个形同投毒，这用不着你六天的时间来反应才认识到这是投毒。你毕竟大部分的央视的人和大部分核社媒体的人，他也是跟老百姓一样吃差不多的东西，他也没有很多特权。所以说这是一个政治炒作的过程。也就是说如果这种事情哈不是日常就大家都会炒作，因为这个从媒体的那个本能反应来看的话，这是一个大新闻，他本来就应该马上就反应出来的，但是他们待了这么多天，所以这是一种就是说这个现象也说明为什么这一类的丑闻很难曝光，很难出来，出来以后就变成一个大新闻。原因就在于基本上这一类炒作在中国媒体的投入，它都是一种政治的投入，而不是一种就是真正按照良知或者是这个事件本身的严重程度来决定的。
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公共事件啊，如果官方不想让民众知情，或者说想要按压舆论的话，那么网上可能会一点水花都没有。但是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贯彻混装的这个事情啊，在微博上挂热搜已经挂了将近一个礼拜了，而且每天都会有新的这种词条冲上热搜，所以官方允许这个事情在网上发酵，那么官媒亲自下场去怒批钟楚良，环球时报的前主编胡锡进也跟着去指名道姓的批钟楚良。此后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高调的组织发改委、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了一个联合的调查组。王海南博士，您觉得这中间有没有什么蹊跷呢？
首先我完全同意这个
王博士请继续。
这种事情确实看起来比较蹊跷，因为在中国呢，它是党媒信党，完全是由党控制，所以如果官媒亲自下场的话，也刚才说奉各级领导的就是奉旨办差了。那么在中国这种就是说它主要是就是这种权力斗争的一种政治的一种斗争和表现形式。那么这里面有可能我就觉得了哈，像因为这现在是大洪水的更大的灾难，那么为了掩盖这样的灾难，它也会制造和利用舆论来转风向来搅浑水，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对生命重视的话，那么目前来讲这种比如说洞庭湖决口啊这些大的几千人或者上万人这种大灾大难面前呢，你转到这种大家都非常关心的粮油上面，那未尝也有可能是他们的一个阴谋，就是把这个舆论的风向弄个党媒带到这个方面来。因为党媒是信党嘛，像胡锡进这种是吧，他就是我是党的一条狗，坐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党让咬几口咬几口，所以舆论战他完全是为这种权力服务的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要么就是表演，要么就打倒政敌，要么就是为了转移视线搅浪浑水而用的，反正他所有的这个作用都是为了这个权贵为领导服务的，领导怎么说他们就完成任务怎么办。
说到舆论战啊，我想继续来请教王博士。这两天网上开始有一些大 V 啊，似乎在出来带风向，说这件事情从新京报的报道到后来舆论的发酵，背后的操盘手是美国啊，要整垮钟楚良，破坏习近平的这个粮食储备战略，或者是想要逼着钟楚良更多的买美国大豆。这种说法居然在网上有很多人认同。王海南博士，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啊？就是不是反映了另外一个层面的中国社会的现实？
这个现实非常可怕，就是一个人缺乏善恶是非的基本知识和观念和判断了，那要么就是无知啊，要么就是无耻，非整即坏。那么这个东西也是几十年中共成立以来艰苦卓绝的这种反美宣传洗脑的结果，它的根基就是这种羊群效应。所以中国人民首先目前来讲需要大规模的启蒙，或者缺乏启蒙被洗脑，这才是世界的真正的根源。
当然刚刚二位也都提到了这个罐车混装问题，还有一个直接的涉事方就是罐车司机和他们背后的运输公司或者是车队。那新京报在报道当中很详细的分析了这些人为什么要铤而走险，这当中涉及到比如说经济不景气、行业内卷、货车司机难以生存等等问题。这些货车司机可能本来啊是很多这些经济问题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又反过来因此变成了加害者。恒河先生，您觉得这是否反映出来一种就互害型社会的现实？
这个实际上我一般不去说互害哈，因为它是一个制度性的互害，就是你如果不参与这个互害的行列当中的话，那你就会淘汰出去，你就会自己吃亏。所以这里我更倾向于看到的是，不是说货车司机本身怎么样，因为货车司机你实际上让他你把这个就是经济成本哈，我们从最低程度来说，把经济成本加到货车司机身上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新京报调查也讲到了，就是他开一次赚1000块钱的话，用800块钱去洗车，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本身就是允许通过洗车来运输，这个就不应该是司机的责任。如果说在一个正常社会，这种事情根本想都人家想不到，不要说去做了，而且不要说去长期这么做，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想到司机责任的时候，首先想到是什么允许司机可以这么做的，那就是说在上面的企业、下面的企业、监管机构其实都有责任，司机在这里是最少责任的。当然你可以说我可以抵制，对不对？但是中国这个中共统治下的是一个这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这个机制，它是一个机制哈，就是说如果你坚守你的这个良知，你去抵制这种做法的话，那你就别干这一行了。但问题现在是行行业业都是如此，所以很难的，要让人坚持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它所有的方向都指引人们去做这种坏事。所以这个新京报说铤而走险，这里没有险可铤。在中国历史上，所有这种粮食出了问题的，或者是三鹿奶粉也好啊，或者是这个毒疫苗也好啊，你看事后惩罚的从来都不是那些犯罪的人，都是那些受害者。受害者要上访，受害者的问题解决不了要上访，关进去坐牢、劳改、劳教，就是说他这个系统是逼着大家去往那个方向走。所以我觉得哈，这是一种系统性的互害，就是制度设计的互害。他希望老百姓互相之间斗，他希望大家没有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原子化的社会哈，一盘散沙，但是互相之间还得斗。这样的话呢，中共自己的统治就稳定了。他在制度上面有很多这样的设计，但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去详细讲啊，你可以说在每个环节都这么设计的。
是，说到制度性的问题，我们有一位叫做答案的 X 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食品安全问题的持续根源在于中共体制系统性的溃败，打压媒体导致监督功能的失效，打压律师导致问责功能的失效，做大做强国企导致特权和腐败。王海南博士，您如何回应这位网友的看法？食品安全问题是否是中国系统性问题的一个缩影呢？
这个问题说得很好，就是像恒河先生也说的是，就是这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它是一个人性，应该说人都是，如果不管是上帝造的还是进化过来都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系统性作恶，这种恶性循环呢？那肯定这种制度性的互害啊，它就是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大趋势，它是不可能更改的一种啊。就是如果制度不仇，正义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新闻自由没有，所有这些东西没有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周期规律了。
是，我们也有一些 YouTube 的网友啊，在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其中有一位叫做张的啊 YouTube 网友留言说，油罐车混装有毒化工品和食用油，在民主国家一堆官员早已经下台了，相关人员也会去坐牢了。那么中国爆发的油罐门事件已经刷新食品安全问题的底线了。 还有一位叫做 Jack 刘的啊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监管失职其实也很难监管，说到最后都是钱的锅。那么我们刚刚的两位嘉宾也在这个评论的过程当中谈到了这些观点哈，非常感谢这些网友的留言，我们也非常感谢恒河先生和王海南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关注《华尔街日报》揭秘将英伟达芯片偷偷带入中国的地下网络。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7月10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华尔街日报7月3日发表调查报道，揭秘了一个包括买家、卖家和带货人员的地下网络，该地下网络协助中国客户绕过美国禁令获取英伟达的高端芯片。这个地下网络如何运作？是否反映出美国芯片禁令存在漏洞？黑市能否帮助中国走出卡脖子的困境？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要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时政评论者王海南博士以及时政评论者恒河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请王海南博士来为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这个地下网络的基本架构是怎样的，英伟达的高端芯片啊是如何一步一步来到中国用户的手中的。王博士。
这个报道呢就是也是比较写得很好了，就是他先从一个26岁的大学生入手，觉得他带这个芯片从新加坡到中国呢，那新加坡对中国他没有义务进行管制，所以美国在这里肯定是有这个管制的漏洞。那么这个芯片首先当然是由英伟达黄仁勋他生产的，他差不多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具有最高竞争力的芯片。那黄仁勋呢就觉得这个芯片呢他所卖给他跟他合作的那些跨国大公司比如说戴尔呀、超威呀、甲骨文啊、特斯拉呀等等，所以他觉得我们肯定是没有违反美国的这个监管。那么他们这些大公司买了这个芯片以后一般就会自己用，也会做成 AI 伺服器，然后先拿给客户，所以关键的环节就是这种货源从这里漏出去，就是不少大量的客户分手以后就变成了就流到了这个市场黑市。那么这其中就有这个走私贩子，比如说像其他的中国那些特别这个公司里面肯定也有中共的特工啊，或者是一些对中共有同情的人啊，或者是为了利益出卖的这种良知的人等等都是存在的。所以整个环节这个产业链拉得很长以后，在这个链条上就会出现这种寻租，因为马克思也讲了嘛，利润达到50%人们就会冒险，达到300%就会连命都可以不顾，所以这个东西是用国家的力量去进行组织化整为零，普遍撒网。那么这个里面主要像新加坡啊、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啊，有一些这种公司在那里注册，就可以直接从这些公司去进货。那么当然也有一些 对市场上一些库存进行抢购这样的现象，所以就会通过这种游击战的方式流入到中国的这些其息的这种研究所啊，或者是大学啊，或者是一些军民两用企业等等。
那我想进一步来请教王博士啊，刚才您谈到了在这个地下网络这个链条上的很多环节，那从源头来看，您觉得像英伟达这样的公司应该负多大的责任，或者说英伟达如果想要出手的话，它是有可能能够破坏这样的一个地下网络的吗？
这个就像毒品走私一样，全世界都在协助，但是这个东西还是没办法禁止，因为有些东西你只要有高大量的需求，它就一定有供给，只是方式方法不一样，因为人太聪明了，总是能想出办法。而且监管也不可能那么严密，因为它也涉及到利益，一旦有利益它就一定会出现破口，所以人性它顶不住这样的一些诱惑，不管是哪个环节，那个环节拉得越长那么越不大可能。英伟达的话，它作为一个企业，它大概就没有这样的义务，或者说它自己这需要额外的成本，也需要额外的代价，他觉得我能够遵守美国的这个管制就好了。那么至于下面的很多我的客户，我的很多，我不可能去一意的去监管他们，而且就算他想管，恐怕也是就是既需要付出大的成本，也可能就是说他也是鞭长莫及，我觉得还是很难的，因为这是国家的力量在走势，那就更是很艰难了。
是，王海南博士刚才提到有需求就一定有供给啊，我想来请教恒河先生，您觉得这个地下网络的形成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拜登政府颁布对华禁芯政策之前啊，就有很多人认为有禁令就一定会有黑市，您怎么看呢？
这是肯定的。其实这个不止《华尔街日报》报道的，这个去年路透社就已经去采访过了，就是也是英伟达的这几个型号，然后呢。其实在深圳就能买到，就是禁令已经发布以后哈，在深圳华强北地区就有好几家，大概有十家左右，就卖这个。那么当然它数量比较少了，它都是一个一个订购的，也就是说它是从这个大的厂家，批发，就是大的厂家从那里漏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就是在中国的卖家，他或者在香港或者在新加坡。这些卖家他们本身的货源并不是很充分的，就是说订一个两个可以啊，十个八个还勉强说说，再多他们就供应不了了。就有时候他们不是直接从英伟达得到的那种大量的销售，那这是一个非常难避免的事情，就是确实是这样的哈，只要有市场就有人铤而走险，就有人去，而且呢，就是。严格的说，它还不完全是铤而走险，因为转卖的话，比如说，这个新加坡哈，就讲这次新加坡的这个学生他带回来，那么这种事情在新加坡并不违法，所以说新加坡不管，那中方是得到好处的，就是他需要这个东西，所以他在中国也不违法，只是美国的禁令，就是美国的禁令只能禁的是一些大的厂家。周边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法律都不影响，就是个人买了以后带到中国去，所以它这是蚂蚁搬家嘛，就是到处是很小的东西，所以说这个禁令它不可能禁到所有跟美国甚至没有关系的国家，跟这些没有关系的国家，然后由这个国家，来法律来执行，这个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这里呢，你要说违反美国的禁令，对的，但是违反这个国家的法律。那还不一定，所以说黑市实际上它冒的风险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大，只是说它得不到这么大数量的东西，所以对中国这个使用方来说的话呢，它很难买到就是工业规模的，它只能买到这种就是实验规模的或者是 test 规模的，就是测验规模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在黑市这条路上的话，其实有很多国家实际上基本上是属于合法或者半合法的。
我想继续来请教恒河先生啊，因为刚才王海南博士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提到说中国的这个走私可能它的有一个特殊性，它是国家走私。恒河先生您怎么看？就是说在这个事情上，是否有证据显示有北京或者中国政府牵扯到这个问题当中呢？
中国政府他肯定是希望弄到这些东西的，而，在中国哈，就是真正的私人企业， 在研究这方面的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就是说，虽然说一些这个大的这个就网络啊，大的这个高技术企业啊，它是民企哈，但是实际上呢，就是中共在高端技术的发展方面、高芯片发展方面，还有 AI 方面哈，实际上是政府投资为最主要的。因此呢，就是说政府投资是最主要的话，我们虽然不一定有直接证据，他说下一个文件这是不会的，但是呢，大型国企和一些startup 的 company 就是这个创业的公司，因为他们所得到的基金就是官方的基金。那么实际上我想啊，在他们的申请 grant 上面，他们肯定也要说到，就申请钱的时候肯定也要说到我们能够得到哪些哪些东西。所以官方从政策上他一定是鼓励的，他非常希望打破这个封锁。至于说具体的这个政策措施哈，我们不知道他在内部是怎么运行的，但是一定是官方，因为这个价钱很贵啊，就是说你看至少这个芯片都要卖2倍以上的价钱，那价钱很贵的话，那中共当局他自己投资的这个高技术的这个行业，比如芯片行业等等哈，投资这么多的话，那么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属于开发研制的这部分是来自这个非法的途径。所以官方不见得是有组织，但是呢他一定是鼓励这种行为的。
我们刚刚二位都谈到了这个地下网络它是怎么运作的，那我想来请教王海南博士啊，从他的这个运作上来看，是否反映出来这个美国的对华禁芯政策在一些层面上是有漏洞的？美国政府未来需要在哪些环节上堵住漏洞呢？
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你会发现美国的很多政策过去啊，很多都是错的，尤其是对中共的本质都一直都认识不清，他长期帮助他。那么这个美国的政策漏洞肯定是存在的，因为这个产业环节的链条啊很长，它这个销售产业链本身也很长。比如说像美国，它应该就是说，我觉得它应该跟那些小国像新加坡还有很多盟友施加更多的压力，因为毕竟美国手上的筹码还是很多的。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它关键的漏洞我觉得吧，还是在消费端。也就是说如果他感觉中国有一些企业非法使用美国的这些高端芯片，因为既然是禁令嘛，那就你再要使用的话就是非法的，就叫非法消费嘛。所以他对这些企业也可以列出一个清单的话，对他们进行这种制裁，那也是可以的，就可以更有效的卡脖子，延续啊拖延他的这种高端的这种竞赛的研究，它本身就是一个国力和国力之间的这种较量嘛。所以关键问题是要看谁跑得更快，所以美国只要能够跑得更快的话，他就能把中共远远的甩在后面，逐渐的拉大这种差距。
那我也听到有分析说，其实美国政府是有意要留下这些漏洞，基本上采取的是一步一步收紧漏洞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对华禁芯的战略。我不知道恒河先生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
这个就很难说了，因为这个动机的问题哈，说一步一步的，这是一个动机，就是说他主观怎么想，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能说客观上确实有这些漏洞存在。我想呢，这个美国禁令下了以后，你看，英伟达马上就设计了另外一种型号，就是800系列的，原来是100系列嘛，800系列的，就是说降低这个，尖端的程度，但是呢又可以备用。然后呢就专门为中国设计的。所以说企业它是希望有这种漏洞存在，希望，所以企业不仅仅是说它手伸不到那个地方去来阻止哈，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希望这种现象存在的。对于高技术的这个制裁这方面啊，禁令这方面，所有生产企业其实都是希望放宽的。那所以在美国政府和这企业之间呢，它也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就是说禁了以后呢，降低程度的你可以生产，但后来据说800系列的也被禁止了哈。那不管怎么说，就是说美国政府其实它也要考虑到企业的这个利润，因此在就最尖端的和不那么尖端的这个之间哈，它其实是有一些模糊的。那这些东西呢，它实际上是对制裁企业不能出售，但是对中国其他企业可以出售。所以以前也有中国的其他企业或者是注册在海外这些企业去购买这些东西。你要说美国完全不知道，这也很难说。逐步的这个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观察到，但是是不是这个它的原始动机我们很难说。
是恒河先生指出了这个美国的政府跟私营企业之间其实是一个博弈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在美国政府这个真正彻底堵上这些漏洞之前，靠着地下市场来获取英伟达的高端芯片，能帮助中国度过卡脖子的这段时间吗？华尔街日报引用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数据说，每年走私的 AI 芯片数量的中位数是12500块，而去年英伟达的 A100 和 H100 芯片及其降级产品啊，在全球的销量超过260万块。所以地下市场跟整体市场比还是很小很小的。那么中国能靠着这样的地下市场，让中国本土企业在没有找到替代产品之前，至少先生存下来吗？恒河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比较困难，因为制裁啊，很可能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就说你度过这个难关，而他自己制造哈、啊，这个跟这个造火箭、造原子弹不一样，这个不是说你真的把人拼上去。钱投上去就能够造得出来的，所以说这个卡脖子的这段时间究竟有多长，还很难说。我觉得放松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逐步逐步的可能会越来越紧，那么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你的这个研制哈，研制和工业化是两个过程，就是研制过程你可以很尖端，但是要进入整个工业化的程度的话，那是要相当数量的，所以说刚才。王博士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把这个距离拉大，就是说这种禁运它不能够改变它的科研的水平，就是科研水平它可以继续的提高，但是科研必须要有一个使用的市场，必须要有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市场来支持它，这个支持就现在就很难做到。那么光是单纯的科研的话，开发的话呢，它其实是不能推动一个行业向前发展的，它是一个系统，一个环境，这个环境不存在，所以我觉得中共在这方面会距离和西方越拉越大，在至少在这段时间越拉越大，以后要赶上来的可能性也相对来说就比较小。我觉得这就是制裁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说它并不是说把你这个完全截断，这也做不到。但是他至少可以把你拖一段时间。那西方这个美国啊，这个发展的非常快，所以我觉得最终距离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是一个时间之争啊。前两天我们也关注到这个阿斯麦的前首席执行官说，美中之间的这个芯片之争可能会持续几十年。那么我们有一位叫做花荣的 X 网友啊，给我们留言说，偷运英伟达芯片的这条走私线可能成为延长中共寿命的生命线，不斩断它，世界危矣。王海南博士，您怎么回应这位网友的看法？
这个呢，就是说应该还没有那么恐怖。刚才恒河先生也讲了，其实他抽烟只是一个方面，关键还要什么？现在的社会或者现代的社会分工、劳动分工呢，是越来越精细，这个产业链越拉越长，一支铅笔可能几十个国家参，一意孤行走在这种反文明的道路上，所以全世界文明的国家、具有创造型的国家，这种产业链全部离开它的话，我觉得光凭它的市场、凭它的制造，因为你比如说台积电也不帮它，全世界就是说这些各个全球的美国也好、日本也好、荷兰也好，这些具有主导地位、有核心技术和原材料的国家都和它收离的话，那么它整个链条不是这里出问题就那里出问题，按下葫芦就会起了瓢，不是说一个芯片就能决定什么，你还有很漫长的制造产业链，还有这个销售巨大的市场，那么最核心的最根结底还是什么？还是整个生产力，还有这个比如说消费能力，还有这个整个这个规模，它也会决定它的成本。如果财政越来越困难，政府没钱了，它军队要有养，它打手要养，它军警要养，它司法还有各种这些东西都没有钱，它整个经济如果说不能够保证它向前的话，那么它最终才会被阴干，也就会说它也会死亡，财政出现危机，那也会导致各种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它也是不可避免的。不见得就是这一个东西就决定了它的生死。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竞争。
是，王博士刚才提到了一些大的图景啊，但是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官方采购文件，从去年年底华盛顿收紧对华芯片出口限制之后，中国一些最重要的研究机构和大学还是能够继续的从转售商那里购买到英伟达最先进的高端的 AI 芯片。那么最大的买家就是清华大学和中科院，所以就有质疑者认为，对华禁芯它只是让中国淘汰了一些本来就没有实力的企业和机构，而真正有实力又对中国的国家战略至关重要的机构其实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我想请问恒河先生，您是否同意这样的分析？
影响还是有的。其实中国的这种竞争当中哈，它是也是靠大家一起上，然后呢自然淘汰的过程。它那个淘汰过程非常残酷，就像这个电动车一样，就是说其实它是一拥而上。这中国很多行业都这样一拥而上，然后呢逐渐逐渐的把那些虽然有政府补贴哈，但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淘汰。所以你像美国重要企业哈，就是一个两个，在一个行业当中就是一个两个最多三个，汽车三大汽车厂嘛。那芯片也是这样的，但中国呢实际上是一种遍地开花，这个竞争过程，这没有这个竞争过程啊，没有这个推动的话呢，一两个重要企业虽然说它是一种淘汰啊，但这是不是一种自然淘汰过程，就是说真正有能力发展的这种企业可能被人为淘汰掉了，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进货途径嘛，就被人为淘汰掉了。清华这些重要的大学和企业它并不天然具有竞争性，竞争性实际上是在竞争过程当中发生的。因此当很多可能未来有希望的企业这个被这个淘汰掉以后，不是自然竞争淘汰的情况下呢，那它可能就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就像美国很多这种非常重要的企业哈，它实际上并不是政府扶持的，也不是事先计划的，都是从民间冒出来的，这就是市场经济自然发生的事情。在中国本来就缺乏市场经济的自然的把最合适做这个事情或者是最能做这个事情的这个企业给突出出来，它本来就有计划经济的成分在，因此这种机制哈本身会拖慢中国的发展。
所以恒河先生是认为说，把这个中国的这个系统这个环境给打掉了，可能就单单保说像中科院或者是像清华这样的大的研究机构也未必有用啊。我想来听一下王海南博士，您在这个上怎么看？就是也有人认为说，对华禁芯如果不堵死，就相当于是没堵。您是否认同这样的说法呢？
我不认同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个美国的政策的目的，它不是并不是为了把一个事情堵死，因为这主要是一个成本收益的分析。你堵死的成本如果太高的话，那就没有必要。你就像灭森林大火一样，如果灭火的成本高于它火烧的成本，为什么要去灭它呢？这不是就顺其自然就好了吗？所以归根结底，你肯定还是要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你要进，那进到什么程度，对美国是效益最大的，对美它的这个效果就出来了，是吧？你要把它进死掉，大概是不要问成本，那是中共的干法，不惜一切代价去办一件事情，不问成本，想干多少干多少。那么对于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的玩法，它一定是要精心计算每一分钱的成本，把这个东西用到效益最大化，这样才能够在长期，因为这不也不是短期竞争，它是一个长期的竞赛，它是两种制度体系、文明生活方式的整体上的系统性的对抗和竞争。所以它真的是什么？真的是这种综合实力，不是哪一个环节或者哪一个小的问题上，它是一种长期竞赛，只有在这个方面才能拉开差距，能够使得文明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才是美国为代表的领导国家、文明国家想要的。
那说到这场时间的竞赛啊，即使说地下市场为中国换来了一点时间，中国是否有在很好的利用这段时间呢？恒河先生，您的看法？
怎么说利用呢？就是说他当然希望能够弯道超车，他当然希望能够快速的发展过去。但是呢这问题，中国实际上这个 AI 啊，就是高技术的发展呢，它受的影响还不仅仅在技术方面的。这个就是说他希望大家能够这样子，但是呢同时他的政策哈，就是现在的政策它并不利于这个自主开发经济，经济和高技术，它是实际上是抑制的，就是说他的制度和他的野心是左右手在互搏，所以说他把这个很多私企给打掉了，把很多高端行业也压制住了，而 把一个低效率的国企呢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上去。所以本来这个活力是在私企，在个人，而他这个制度呢恰恰是跟这个没有关系的。所以他的推动，他的这个往前推动和是一个主观愿望，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就是说他自己在拉自己的后腿。所以不是说他能够想利用这个时间就能够利用到这个时间的。这是一个就是他自己制度的一个天生的弊病。
嗯，恒先生刚才提到中国的芯片发展主要是他的制度和他的野心在左右手互搏啊。我想来听一下王海南博士您怎么看。
我完全同意，就是他这个制度本身就是反文明反创造性的，就比如给这个教育系统，整个教育系统老师的工作就是给学生洗脑，你把学生脑筋洗歪掉，就像当年的裹小脚一样，那些妇女从五六岁七八岁就会裹那个小脚，他就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出去的劳动能力，他就不可能去劳动。那么你把中国的孩子通过这种长期的坚持不下的坚固卓绝的这种变成考试机器这种割胜党，你把大量的青春浪费在这个里面，怎么可能出很多什么诺贝尔奖什么文才或者什么创造性，这是不大可能的。你比如说这个芯片，这个我说回来，这个芯片英伟达芯片，那么黄仁勋他这个芯片本来也是有点像歪门邪道，他是为玩游戏设计的，那么玩游戏在中共也是要被家长被老师被整个国家批判的，你读书就读书，你玩什么游戏啊？但是在美国人认为这个游戏那是可以的呀，没问题啊，我们人生孩子们玩游戏也是可以的呀。所以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中才有可能诞生这样伟大的发明和伟大的这种产业和产业链呢。在中共国它本身这个制度就是为跟这个东西就是做对的嘛，所以人类现代的文明现代的知识现代的生活水平就是这两百年出现的，在过去我们的祖宗几乎是看不到任何创造性和增长的，经济增长是没有，等于零的。
是我们也有一些 YouTube 的网友啊，在节目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一位叫做 Jack 刘的啊 YouTube 网友说，走私主要解决非用不可的那一部分啊，有些关键部件很难离开欧美芯片啊。我们刚才两位嘉宾也谈到了中国的芯片产业现在对于美国的这个依赖。另外一位叫做三少爷的啊 YouTube 的网友留言说，只要中美还在来往，根本无法阻止中国获得芯片技术啊。这个留言我想请恒河先生来回应一下，就是说是不是只要中美还在来往，这个中国就不可能阻止中国获得美国的芯片技术，或者说如果想要阻止中国获得美国的芯片技术的话，脱钩是一个选项吗？恒河先生。
脱钩事实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这个前苏联是完全不一样的，苏联是一套完全独立的系统，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呢，它是这个邓小平当时就是说跟着美国都富了嘛，所以他是完全融入了这个美国和欧洲的这个系统里面去的，现在基本上是很难做到把完全脱钩的，尽管在朝那个方向努力，所以大家只是说现在只能说去风险而不能够真正的完全脱钩。但是能不能阻止中国的芯片发展其实是可以的，就是至少可以拖后中国的芯片发展，因为它牵涉到的一个不仅仅是一个芯片技术的问题，它也有一个设备的问题。这个有的时候你有了这个想法啊，有了这个专利或者是有了这个理论以后，到应用有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应用牵涉到一个技术的发展，到了这一步的时候才能够做到。所以说它仅仅得到技术是不够的，它还必须得到设备。那在这一点上这个你像荷兰的这个就是光刻机哈，荷兰的光刻机它现在要自己做到的话就非常非常困难，因为它牵涉到一个全球的供应链和这个生产的东西，它不可能自己完全自力更生，那它要买的话呢有几个关键部件被禁运的话它就很难做到。所以到了现在不像是以前哈 reverse engineer 就是这个逆向工程，你可以把别人东西拆开来和照着装，这个现在已经是完全是到了另外一个水平了。到这个水平以后，我觉得只要禁令哈始终存在的话，那么这个差距会越拉越大。不是说它赶不上来，它不是说它不能发展，它还能发展，而且还能够不停的通过偷技术啊，但是就是说它赶不上这个步伐。所以这个竞争是在距离越拉越大呢，还是让它 距离缩小，是这个问题，不是说他就完全没办法进往前发展了。
是，恒河先生刚才提到了这个阿斯麦叫光刻机的这个问题。这个阿斯麦的前首席执行官前一段时间就说，美中芯片之争是意识形态之争，而不是基于事实，这一点让他觉得非常的沮丧。所以我想听一下这个王海南博士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是意识形态之争吗？我们还有30秒。
说的也是意识形态之争，主要是它也有点短浅了。这整个是因为这个生活方式之争，它是制度之争，文明和野蛮的竞争。所以这个竞争如果不能够从子孙后代长远来转，因为政治家就要求长远嘛，你想的太目光短浅了，眼前的利益丧失这种生命和子孙的利益，这是非常不划算的。这应该是政治家具备的素质啊，不应该说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应该积极参与的。
那阿斯麦的 CEO 可能也不是政治家，是商人哈。好的，非常感谢王海南博士。
那我就理解他了。
非常感谢王海南博士和恒河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二位。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北约峰会关注北京之际，中国陆军特战队和白俄罗斯举行联合反恐演习，美国众议院议长推动抗中法案，当今世界有无中国轴心？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